德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
同敬拜，同祷告，贴近主心怀。
让我们来到施恩座前，欢迎来到施恩座前，弟兄姐妹晚安，我是林成。在今天晚上，我们一样有30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祷告。也谢谢主，透过施恩座前这个平台呢，能够认识很多主内的家人，特别我们知道有很多祷告的伙伴。虽然我们分散在天南地北，但是在祷告的里面，神的恩典、神的爱，真的把我们主内的家人呢，紧紧的连结在一起。我想这也是神格外的恩典和赏赐。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圣经提醒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然我们很容易给这样的一节经文下一个标题，就是讨神的喜悦呢，唯一的秘诀就是信心。这个信心当然很重要，绝对不是我们的自信心，不是好像很多人说，哎呀，我真的有信心，神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我真的很有信心，我一定可以做得到。这个信心，弟兄姐妹，很重要，有一个对象，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象，就是神。当我们说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其实很重要，不是我们的自信心，而是我们来自自己对神的信心。而这个对神的信心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同样也取决于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这节经文，弟兄姐妹，鼓励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单单是相信他是神，而且相信他就是那一位在圣经当中启示他自己的神。弟兄姐妹，这节经文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很多人说，我都到神面前来的人了，那难道我还不相信吗？如果我不相信，我就不会到神面前来了。那弟兄姐妹，不要误解这节经文的意思。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他是神，不只是相信他是创天造地的主啊，而且相信他是在圣经当中启示的那位真神、活神。而且我们也一定要相信，接下来说，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要相信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恳切的祷告、恳切的寻求的时候，他一定会回应我们。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祷告生活当中很重要，或者说很基本的一个功课。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祷告3天打鱼2天晒网，我们很容易灰心沮丧。当然，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讨神的喜欢。不论我们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标准要求，甚至我们做了多少的好事，甚至我们也为主做见证，说了很多好话，为他做了很多的牺牲，那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信心，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一些外在的活动，包括一些侍奉啊、聚会啊，来代替了我们对神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生活也是如此。的确，我们祷告交托给神，但是我们往往以一些外在的活动来代替了在祷告里面对神的信心。基督徒可能我们会自认自己是神的管家，但事实上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呢，不是凭着信心，而是凭着眼见。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呢，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除非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一点，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中，特别是在祷告生活中，我们很难有所突破。也许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爱神，我相信，但是我很难全心的相信。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欢。意思是说， 我们不可能一方面说我们爱神，但是一方面在内心的深处又质疑神，同时呢，又希望享受与神相交的那种喜乐。那弟兄姐妹，信心不会为我们除掉现有的问题，但是信心能够让我们在困境当中仍然单纯的相信神，依靠神。我再说啊，信心的本身不会为我们除掉现有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困境难处可能都在，但是呢，信心特别是祷告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在困境的当中，我们仍然紧紧的跟随神，相信神。信心是基于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基于我们和周遭的环境。也许有人会说，哎呀，我不是像某某人那样大有信心，我不是这种有信心的人，我这个人比较实际。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把信心建立在神身上的时候，其实这是再实际不过的了。再没有比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更加的稳妥，更加的有把握，更加的安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生活中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话鼓励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原来这个意思，这个寻求是继续不断一直的寻求。弟兄姐妹，我们的寻求，我们的祷告不是一次两次，好像我们跟神说，神啊，你知道我的需要，所以我交托给你了，我们就不做其他的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方面相信神是那位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但是同样我们也需要在祷告的当中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我想这是圣经当中对祷告许许多多的应许，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生活中间，我们可以更多的一起同心的来祷告。那这个星期我们247守望城墙呢，我们继续要为着个人、家庭、教会、国家还有普世的宣教呢，我们继续的来祷告。那么星期一呢，我们已经特别和大家分享了关于个人还有家庭为家中的长辈祷告。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为教会来祷告。那今天呢，这个礼拜我希望大家，我们为教会的讲台侍奉，特别是站讲台的同工来祷告，无论是全职的同工，无论是代职的同工，我们为着一些在讲台侍奉的同工来祷告。为他们祷告什么呢？第一，为他们有能力来传讲神的话，当然很重要，就是按真理来教导。那么我们为教会的讲台事工，还有教会当中有很多真理教导的事工来祷告，特别是让这些同工呢，真的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私意啊讲我们喜欢讲的，而是按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且呢，看重在教会当中这个栽培教导的工作，让弟兄姐妹呢能够在真道上建立自己，好不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集中聚焦，我们一起为教会来祷告。
公道，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更是永生神的殿。因此主啊，也谢谢你，你把教会建立在这个地上，为的是要传扬你自己的名。你让弟兄姐妹，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同被建造。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此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要特别为着教会的讲台的侍奉，还有为教会真理教导的事工，主，我们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人的心掩耳不听真道的时候，主，我们要求你让你的教会，让你的儿女，你自己的仆人使女，他们仍然忠心放胆的来传讲真理。主啊，我们要为着每个礼拜在教会中传讲信息的你自己的仆人使女们来祷告。 主啊，愿你坚固他们，愿你用你自己的话来装备他们，当他们要分享信息以先，主啊，求你也借着圣经的道先来建立，先来装备你自己的仆人使女们，让他们所讲的和他们真的所行出来的真的成为有力的见证。我们也特别想到很多教会也有一系列真理教导的事工，主，我们切切地仰望你，让教会不只是在主日传讲信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间能够不断地把神的道，把圣经的真理能够教导给弟兄姐妹，特别为这些教导的同工来祷告，主，让他们真的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啊，以至于他们不是按着自己的私意，甚至为着自己的利益来谬讲神的道，主啊，求你来保守，为这些同工祷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也赐给他们有使命能够看重啊，在教会中栽培的教导的工作，主，我们切切地仰望你，主，我们要为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乐意在真道上学习，在真道上建立自己，我们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你自己的儿女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主啊，真的能够在真理里面生命被造就，我们切切地仰望你，我们切切地把教会教导的事工，每个礼拜讲台的侍奉，我们交托在主的手中，无论是主日讲道，无论是团契小组的一些分享，主，我们都求你来祝福，求你来使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钟声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钟声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
主啊，求你赐我一个平静的心，接纳我所不能改变的事物，求你赐我无限勇气，改变那有可能改变的东西，阿们。你正在收听的是诗恩作琴。
的确，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记得我们来到的是施恩宝座面前，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经历神的恩典。在祷告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习信心等候，同时也要有一种坚忍不放弃的态度来祷告。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呢，特别记载这个迦南的妇人来到主的面前。马太福音十五章22-28节的经文，这里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我相信这个神迹呢，或者说这个啊赶鬼的这个神迹，医病的神迹，弟兄姐妹，我们一定都能够明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有的时候我们向主求帮助，但是呢好像被拒绝，没有得到立即的应允，祷告呢好像是被反弹回来一样。当我们迫切需要耶稣帮助的时候，可是我们却得不到答案。那迦南妇人她所经历的就是这样，她有极大的需要，因为她的女儿被魔鬼折磨得甚苦。你可以想象一个做母亲的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么苦，身体被邪恶的撒旦所辖制着，会多么焦急啊。而这个妇人听见主耶稣来到她居住的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就把这个极大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当他找到耶稣的时候，就恳求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想他必定在这以先，他一定试过很多的方法来医治女儿，这位医生是他最后的希望了，所以他全心全意的在他面前倾心。主不是说要在我面前倾心吐意吗？所以可是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意外的，让人失望的，因为主耶稣没有答应他的祷告。那弟兄姐妹，在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和沉默不语的主耶稣，他所有的盼望都定睛在他身上。然而他虽然有能力帮助，但是却显然好像感觉是不愿意帮忙。你留意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他曾经主动地问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说，你要痊愈吗？而那个人甚至连求都没有求耶稣医治，耶稣就直接主动地问他说，你要得痊愈吗？但是现在面对这个迦南妇人，好像感觉主所表现的是听不见，好像看不到眼前这个妇人的需要。而这个妇人所遇见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唯一的。那其实在旧约当中，诗篇的诗人呢也曾经呼喊说，你不应允。那弟兄姐妹，在祷告生活中间，如果我们只是为着短暂的事物祷告，顺服在神的智慧之下是比较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和永恒的事物有关，主有可能不立刻应允我们吗？我再说一次哈，如果我们只是为着短暂的事物祷告，顺服在神的智慧之下，这是比较可能的。但如果我们的祷告和永恒的事物有关，想想看，主有可能不立刻应允我们吗？或许我们曾经都经历过这样事，我们祷告了，可能我们为身体的疾病祷告，我们为家人的信主祷告等等，我们祷告了，但是看不到任何的果效，看不见任何的亮光。我们也寻找了，但是没有寻见，我们也叩门了，好像门也没有开。耶稣不是应许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吗？耶稣不是说我们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吗？很多时候在我们祷告生活中间呢，我们常常经历这种纠结，好像神沉默的越久，需要就变得越大，没有半句话来自天上。很可能我们就会像约伯一样呼喊着说，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那门徒们站在妇人那边，好像想要主赶快帮助他，但如今却急着要打发这个妇人离去。但是若是主反对我们的话，即使人站在我们这边，对我们又有什么帮助呢？主耶稣并没有答应门徒的请求，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事到如今，这位迦南的妇人还能做什么呢？我们想他一定会回家了吧，放弃了，因为他听到主耶稣说他只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而他自己可能是个异教徒，但是他已经没有路可走了。所以你看见他并没有回家，真实的需要是不可能被压抑的，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那弟兄姐妹，有些人说，哎呀，我已经祷告了够久够多了，于是就停下来。那这个证明一件事啊，可能我们心里的需要还不够强烈， 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是不会停止祷告的，他们宁愿死在主耶稣的脚前，也不会停止祷告。所以这个妇人正是这样，我们读到那妇人来拜他，他来到耶稣的脚前拜他，让耶稣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行。他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他只有一句话，主啊，帮助我。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妇人，也许我们的光景和他一样，常常把我们的劳苦愁烦和悲惨的情况沉迷在主的面前。也许你在诗人座前沉迷了许多的话，许许多多的话，但是好像祷告都得不到应允，到最后你就不说话了，你只有呼求说，主啊，帮助我，只剩下呼喊和叹息了。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带着这样的信心来祷告，就是神一定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你看这个妇人的处境，好像啊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甚至啊听见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换句话说，好像感觉这个神医治的大能是给其他人，不是给他的。那么在这种没有盼望的时候，这个妇人做什么吗？她没有苦读，她说，难道我比别人更糟吗？她也许会说，哎呀，我只是一个异教徒，我怎么可能呢？她有没有被冒犯呢？没有。她说什么？主啊，不错。当她被比作狗而不是儿女的时候，她同意那个是对的。她说，主啊，不错。这就是祷告的正确态度，他正向主，向他的百姓所要求的，他同意主说的一切话，即便可能听起来不太舒服，但是他承认说，主啊，不错。圣经说，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我想这样的应许没有人会反对，但是弟兄姐妹，在祷告和应允之间，是在于神完全的主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生活里面呢，我想我们有很多的学习，但是一样还是节目一开始所提醒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信心，我们同心的来祷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祷告中来为一些有需要的肢体，我们继续的来守望。
为万人代求，
在祷告中呢，我们真的要常常想到一些在病痛当中的肢体，有的时候在病痛当中会信心软弱，我们特别为一些有需要的肢体同心的来祷告。或许不在我们的祷告提名当中，但是弟兄姐妹，当你想到一些有病痛的肢体呢，我想你可以随时的为他们来祷告的。我们特别谢谢祷告群组发来的为一位孟姊妹的丈夫祷告，她患了这个胆管癌已经有一段时间，起先呢她信主，但是现在可能因为疾病的缘故慢慢的刚硬，甚至对信仰有一些的反感。求主再一次坚固她的心，也为姊妹祷告。姊妹呢也非常的软弱，一方面要照顾丈夫，一方面可能自己也面对丈夫这种信仰上的冲击、疾病等等。我们求神怜悯，特别是这是一对非常年轻的夫妇，我们为他们来祷告，孟姊妹和她的丈夫。另外我们也特别纪念一位孙姊妹，孙姊妹呢有消化道出血的情形，我们为她来祷告。他体内缺少这个血小板，需要输血小板，求主帮助姊妹预备有相同血型的这个血小板。那么孙姊妹呢，今年已经60多岁，单身一人，无儿无女，自己一个人住院也没有人照顾。平常的姊妹在教会有服侍，特别的爱神，我们求神怜悯医治，相信神也为他预备合适的这个捐血的人，我们求主来保守，我们切切的为孙姊妹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把你的儿女们交托在主的手中。主，我们特别先为孟姊妹和她的丈夫来祷告， 知道弟兄已经因着胆管癌半年的时间，主啊，在病痛的中间信心软弱，主，我们求你再一次坚固他的心。虽然他现在有很多的怀疑，甚至心里有一些的拒绝刚硬，但是圣灵啊，求你再一次安慰鼓励弟兄，让他可以在病痛的中间谦卑更多的来寻求你。主，也为孟姊妹来祷告，愿你在这个时候更加坚固她的信心，让她成为丈夫的帮助。我们为这个家在你面前献上祷告，愿你在她的身上，特别是孟姊妹的丈夫身上显明你自己医治的恩典，我们切切的仰望你。主，我们这个时候也纪念孙姊妹，知道她一个人在医院治疗这个消化道出血的情形，主啊，求你格外来保守，她也需要输入血小板，求主也预备相同血型的这个血小板，以至于让这样的一个消化道出血的情形得到改善，愿主来医治。知道姊妹是单身一个人，但是主啊，在病痛的中间，主你与她同在，让姊妹真实的经历你是她的主，你做她的帮助，你做她的依靠。主啊，我们求你格外来眷顾姊妹，叫她心里仍然有力量。虽然面对疾病，但是主也知道你的恩典是够她用，每一天每一天，主你都要带领保守。谢谢主，把肢体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很快呢，我们今天诗恩座前节目时间呢，来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还是鼓励你呢，在祷告中继续为这一些有需要的肢体来守望祷告，也不忘记为教会为国家继续的来守望。明天我们一样有直播的时段，鼓励弟兄姐妹呢，明天可以透过热线和我们来交流分享你的代祷需要，或者你也可以继续透过短信13229966022，在前头注明施恩，把你的代祷需要告诉我们的。在主祷文和诗歌当中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